好，那请大家就拿出你们手中的比利时信条来，三项联合信条的这个比利时信条的部分。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个比利时信条的第六条啊。翻开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之间的差异。四经就是第三、第四卷以斯拉记、多比传、尤迪传、所罗门致训、便希拉致训、巴路书、以斯帖补篇、火窑中三圣童诗歌集、苏萨拿传、比勒与大龙传、马拿教会当然可以读也可以从其中汲取教训，但赐经绝无此等能力与价值，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见证来确认基督教信仰的任何内容，更不能夺取其他正典的权威。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起讨论一下赐经的问题 Apocrypha。 有谁之前有谁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词 Apocrypha 赐经？ OK， 那赐经和正典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赐经到底说的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所以，赐经的 OK， 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简单的来看一下赐经这个词啊。我觉得那个意思。这个麦克还是时断时有的，伊森，这个麦克还是时断时有的，所以我估计你需要准备一个备用方案。我不知道那个能不能录得上，录不上就没有了，就讲一遍就没有了。
所以赐经，我们今天中文翻译成赐经的这个词，那英文叫啊。那这个词是从，你要不要拿其他东西再录一个？那这个词是从希腊文，这是希腊文的词，就是。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些隐藏的东西，一些神秘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词 apocrypha 就是翻译成英文就是 apocrypha， 然后中文被翻译成赐经。这指的是什么呢？这词用的使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含义，但是在这里面。在这里面所指的就是两约之间犹太人所写作的一些其他的书卷，两约之间，也就是大概公元300到300年，在这个时期所写作的一些书卷，那他们没有被纳入到正典当中。除了在16世纪罗马天主教这样做，但是教会一直以来没有把他们视为正经。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叫这种赐经或者Apocrypha， 是因为他们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我们不知道这些书卷到底是谁写的，不像正典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它的作者，主要的作者是谁，像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来源是哪。
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教父们也非常肯定的去否认这些书卷的正典性。所以以利亚信条告诉我们，以利亚信条告诉我们这些书卷的名称，对吧？所以所有的这里面所罗列的这些次经都是对旧约圣经的补充。为什么我们拒绝这些书卷是正典？为什么我们拒绝？有这样的几个原因。首先，第一，我们拒绝的理由，第一点是因为犹太人没有将他们视为是正典，所以我们利用了一下犹太人。犹太人拒绝，犹太人从来没有承认这些书卷是正典。有什么证据？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他是第一世纪的犹太的历史学家，他不是基督徒，他是犹太人。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只承认有22卷书是上帝启示的，其中5卷属于摩西，从摩西死后到波斯王阿尔法薛西斯的统治期间，先知们继摩西之后继续写作了13卷。此外还有4卷像上帝的赞美诗和人生规范。然后接下来说，他说的确在阿尔法薛西斯亡之后，我们的历史还被继续写下，但是这些作品没有与之前那些先辈们留下来的作品有同样的权威，因为在那以后就不再有先知了。所以这是 Josephus， 就是约瑟夫，约瑟夫说，在阿尔法薛西斯王统治的期间，圣经的旧约的就是犹太人的圣经的启示就终结了。那阿尔法薛西斯王是什么时候？就是最后的先知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拿基的时候，也就是阿尔塔学习。我为什么要写中文呢？我写下来了。所以这个时间是，也就是我们圣经当中的马拉基的时间，大概在450年左右。犹太人自己告诉你说，从那个之后我们就不再有先知。那另外一个记载是在巴比伦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是塔木德就相当于犹太人的教父作品啊。那从巴比伦来的犹太的一些教父就是巴比伦塔木德。那巴比伦塔木德里面这样说，他说在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拿基先知之后，圣灵就离开以色列。所以犹太人自己人告诉你啊，马拿基之后圣灵就不在以色列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反正不在以色列。也就是当他说这话的时候，就说圣经的真正的作者已经离开了，因为旧约的圣经已经完结了，不再有，不需要再圣灵就不在以色列兴起先知了。所以犹太人在时间点上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时间圣经 圣灵就已经离开了，圣灵的写作就从此停止了。那这是第一点啊，犹太人去。第二点是耶稣从来没有引用过自己，耶稣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相反，耶稣对于圣经的理解是正统的犹太人的理解。所以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耶稣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过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还记得这是什么？摩西的律法 Torah， 先知的书Navim 和诗篇 Ketuvim。这是耶稣对于旧约的圣经的理解，这就是旧约的圣经。所以就是 Tanakh， 就是不包括两约之间的作品。所以耶稣引用圣经的时候都是旧约的正典，而不是自己，从来没有引用过自己。另外还有一处经文很重要，就是马太福音第23章第35节。马太福音第23章第35节，那里面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耶稣说，这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算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然后你想一想，这到底是啥意思，对吧？所以耶稣提到了两个人，耶稣提到这两个人是先知写作的起头和结尾。首先耶稣说的起头是亚伯，亚伯被称为第一个先知，对吧？他用他的血在诉说上帝的故事啊，对，亚伯的血，第一个被流血的先知。所以耶稣说亚伯是第一个先知，你们是杀害众先知的，从第一个亚伯的血开始算起。所以亚伯是第一个先知。亚伯是谁？该隐的弟弟。该隐的弟弟。所以耶稣说，你们是该隐的后代，知道吗？你们杀害了先知。所以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第基督的，对吧？那从亚伯的血开始，亚伯是在哪记录记载的？
创世纪。
从他的血开始，一直到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所以到撒加利亚先知，所以撒加利亚就是撒加利亚马来基的那个时代，也就是450，所以就要在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就基本上就是450年左右，所以到最后是撒加利亚到马来基，就是撒克尔然后到马来基的时间。所以从创世纪到撒加利亚到马来基的时间，就是先知的时代过去了。所以耶稣告诉你起点在哪，起点在创世纪，终点在哪，终点在撒加利亚马拉基这个时代，没有了。这是第二点，我们拒绝把赐经当作是正典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从来没有承认过赐经是圣经。第三点是因为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引用过圣经，没有引用过赐经，从来没有引用过赐经。新约圣经的确提到了一些旧约正典之外的书，
旧约圣经也提到了一些旧约之外的书，对吧？包括什么，对吧？就是但是有谁记得新约哪儿提到这个旧约之外的？但是它不是提到自己吗？提到旧约之外的一些东西啊？犹大叔说啥？因为就是有一些东西，你要说，哎，我读旧约的时候我没读到过呀，就是说，天使加百列指着摩西的尸体控告撒旦，你读旧约的时候读到过吗？没读到过，对吧？没有读到过。哎，你说这是从哪儿来的呢？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从犹太人的传统来的，但是这是不是代表着说，那些写作这些事情的这些书卷是正典呢？不是，也就是新约的写作会纳入很多不同的元素，不仅是旧约圣经作为元素，还有很多其他的教导作为他们的写作的元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写作的那个元素本身是上帝的启示，明白这个意思吧？怎么说呢？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帕斯蒂娜去这个吃这个米其林一星的这个法餐，对吧？那在这个饭店里面的这些，你去吃这个菜，这个菜比如是新西兰的羊排，对吧？这个新西兰的羊排，然后加上一点什么胡萝卜呀、然后这些洋葱啊什么的，对吧？从菜市场买过来的，从这个 Whole Foods Market 买过来的 ，very good quality， 哎、right? ，然后。那这个大厨把这个菜给你做好了，端上来，告诉你这是米其林一星的一道菜，新西兰羊排。这道菜的确是米其林一星的餐厅做出来的菜，对吧？但是不代表着新西兰的所有的羊都是米其林一星的啊，懂我什么意思了吗？不代表 Whole Foods Market 里面的菜是米其林的这个打上一星的菜。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当新约的作者或者圣经的作者，当他们去写作的时候，他们会搜集一些素材，但只是他们最终写成的作品才被我们视为是圣经，而不是他们取的素材本身。他们取的素材的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是可信的，上帝在他的护理当中让这个作者把这个素材取过来并且放到圣经当中，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他所提到的这件事情是可信的。但是比如说他是从 Whole Foods 买过来的，但是 Whole Foods 的其他东西我们不能确定，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去说 Whole Foods 的所有的菜都是上帝的话，就是不是 Whole Foods 所有的菜都是米其林认证的，不是这个。这样解释大家会不会稍微更好理解一些？所以包括旧约我们也看到，包括列王记啊，或者是这些地方会提到什么犹大诸王记上面都记载了，或者是先知拿单的书上会记载。你说先知拿单的书在哪儿呢？先知拿单的书在哪儿呢？没有，我们没有先知拿单的书，但是在旧约的作者写作列王记的时候，他有先知拿单的书。他拥有这个材料，我们今天没有。先知拿单书是不是圣经？不是，列王记是圣经。OK， 所以上帝让这些书找不着，对吧？用完了就扔了，对吧？因为里面写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对吧？不要让你读了，对吧？就是，大概你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新约没有引用赐经，然后另外赐经自己告诉你。它是有错误，就圣经赐经里面自己告诉你说，这是我尽我自己所能写的最好的东西了，对吧？但是里面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你们自己掂量着办，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所罗门秩序里面就是这样，这是已经是我尽我自己所能够告诉你最好的事情了。所以他告诉你说，这个里面会有错误，那所以这个是。
那是赐经自己的见证吗？
赐经自己告诉你他不是。 OK， 那另外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赐经当中啊，之所以我们会之所以比利时信条要特别把这个赐经当成什么问题罗列出来，然后告诉你说我们不相信这个都这些东西啊是正点的原因，是因为在赐经当中，在十六世纪的天主教和宗教改革的辩论当中，天主教坚持一些教义是在圣经的正典当中找不到圣经依据的，但是在赐经当中能够找到。 OK， 比如说炼狱的教义，炼狱 Purgatory， 炼狱知道是啥吧？我不想，就是你死了之后对吧，你既上不了天堂，你也下不了地狱，就是没坏到那个程度，你去哪儿呢？你去炼狱对吧，你不是那么特别好能上直接上天堂的，那个只有圣徒超级圣人可以直接上天堂，一般人99%的人都是先去炼狱。先去炼狱干嘛呢？先炼一会儿对吧，先给你点着了，给你净化一下，然后你炼可能你因为你罪孽太多对吧，虽然你这个大罪没犯，但是小罪不断对吧，所以你得练个10年8年那是不够的，至少得练个几千年吧，千年等一回才能上天堂。所以这是炼狱的说法。实际上天主教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教义，今天的天主教依旧教导这个教义，他从来没有正式的说我们不再相信这个。现在天主教还依旧相信赎罪券的教义，你知道吗？现在天主教也卖赎罪券，只不过没人买。就是对，你可以淘宝是吧，你可以淘宝天主教赎罪券，就是他们很多的这种正式十六世纪确立的教义一直到今天都延续，只不过他们说啊，我们大概知道大家不太喜欢这些，我们就不提了啊，就是哎，你没有说这是不对的对吧，你从来没有说改教家们说的是对的你们错了对吧，你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是说啊，我们就不提了。所以这是诡诈，然后诡诈，但是炼狱的教义在圣经的正典里你是找不到任何的圣经依据的，当然有唯一能找到一个，就是耶稣说在比喻里面说这个，对吧？如果你要是欠了债，然后你要去献祭，对吧？你要跟你弟兄有什么一些忌讳了，对吧？但是有一些矛盾了，对吧？然后你不去跟他那个。就是和好然后去献祭的话，然后你就会被带到监狱里去，然后你被带到监狱里去，如果你有一分钱没有还清的话，你就不能从那儿出来啊。所以天主教会拿这些经文来去说这是讲的炼狱的嘛。家人说这跟炼狱有什么关系吗？就是家人说我不觉得这个是在教导你炼狱的存在，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然后那但是他们会在这个赐经当中找到这样的证据例如在这个马加比传下12:45那里面说在他那坚定而诚实的信念中，上帝的全体信众都会得到美妙的报酬，犹大准备了赎罪祭以便超脱死者的罪恶。犹大献的祭不仅是给活着的人赎罪的，犹大献的祭是给死去的人赎罪的，可以超脱你的罪，就是你就算死了的话你还是有罪，那你的罪怎么办呢？就是让活的人给你献祭，替你献祭。然后这个就开始就是进入到了这种跟炼狱和赎罪券的交易又挂上钩了，就是这种献祭被视为是 indulgence， 被视为是赎罪券。然后在这个多比传的12:9那里面提到说，如此仗义疏财将会救你脱离死亡，将会洗净你一切的罪，就是你如果给教会奉献对吧，仗义疏财你给教会奉献就会洗净你的罪。所以看天主教从这儿赐经里面东拼西凑的搞了一些经文过来，就说哎你看是吧，给教会捐钱吧，
我们要盖大教堂，建堂基金，圣彼得堡建堂基金，利奥十世的建堂基金，全都是从这些这些人民的手中用这种赎罪券的方式来挖掘出来的。 OK， 所以这是为什么作为宗教改革一方特别的在这个时期《明日信条》作者要把这些书卷列下来，然后说我们不相信这些是正典啊，是因为他们在这样的辩论当中。那这是旧约的四经。那我刚才说过，这个“四经”这个词，它的使用是比较灵活的，啊，有的时候它不仅指旧约的这些当时辩论的这些四经，另外它还可以指一些我们有的时候被翻译成伪经啊，这些比这个四经更差了，对吧？那在提到这些四经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要领，我们的《比利时信条》说，他们虽然不是正典，但这些书你可以读，对吧？你可以读，没有说你读了之后就下地狱，是吗？你什么凡事都可行，但是不是都有益处？反正就是，他说你也可以读。为什么可以读呢？是因为这些罗列下来的这些书卷是在两约之间写作的，那他们作为一种历史的资料，能够帮助你给你提供一些圣经正典，因为它结束的时候就是450年就结束了，所以你后面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那这些赐经就补充了这些知识，是吧？就是比如说波斯帝国结束之后，马其顿帝国的兴起，对吧？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亚欧非三大陆，这些事儿都在赐经里面都记载。然后罗马人是怎么兴起的，那罗马人怎么跟犹太人一起反对希腊人的，对吧？就是这些故事。然后马加比王朝到底是怎么建立的，然后马加比王朝，如果你知道犹太人在两约期间，他们为了反抗异族这些统治者，他们有一些民族主义的这种复兴，然后一堆祭司拿着刀枪，然后开始上战场，然后把外族的统治者赶走，然后他们自己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这个犹太人的王朝，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曾经他们认为就是马扎比家族的这些民族英雄是弥赛亚等等。然后包括这个两约期间，对吧？你读新约，你从旧约刚读完，然后蹦到新约，你就感觉这个电影的这个怠速有点倒得太快了，对吧？然后噌一下就到了400多年之后了，然后你就发现，哎，什么？怎么回事？耶路撒冷怎么冒出来一堆罗马人？然后为什么这个有一堆人叫做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都是在两约期间形成了一些犹太的犹太教的一些派别。那这些他们的历史都在赐经当中告诉你。OK， 所以赐经你是可以读的。OK， 只是不要把它当做圣经来读，就是它的不同点在于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义建立在赐经上。除此之外，对吧？你可以读赐经，就像读其他的历史资料一样。当然，你也可以读 Joe Osteen 的这个讲道，对吧？就你什么都可以，你什么都可以读，对吧？没有人说你读了这个之后把你关到监狱里去，你也可以读。只不过有的东西有点营养，有的东西没啥太大营养，对，有的东西是对你有害的，所以你要知道你要看的是什么。那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新约的一些伪经啊，这个是指的旧约的次经。那新约写作是在耶稣定十字架就升天之后，大概主后40年到50年开始写作，一直到90、100左右这个时间。那在新约的圣经写作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也是基督徒，对吧？你看基督徒干了多少坏事，但这些基督徒他们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不是
正点。 OK， 那我们凭什么断定现在我们所有的二十七卷新约的圣经是真正的新约圣经呢？所以这是其实就是 Bart Ehrman，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Bart Ehrman 就是我之前讲到的他所挑战的一个话题，这个人不怎么写 Bart Ehrman。 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 The Lost Christianities， 所以你一听这个名字就是失丧的基督教们，基督教们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基督教，除了新约二十四卷的这些书代表基督教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基督教，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也相信耶稣，是吧？他们也视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就是因为你们把他们都定为异端了，把他们都定为这个伪经了，对吧？所以你们只留下了正点，就只留下一种基督教，这是他挑战基督教正点的一个方式。首先我们回应这种观点，也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种平等权威性的基督教，我们今天所信的这种正统的基督教只是当时其中的一个，还有诺斯底主义也是基督教，什么其他的这些各种乱七八糟的教派，他们都是，包括这个什么马基安主义也是一种基督教，他们都是有着平等的地位，只不过就是他们互相，对吧，打来打去，谁最后赢了谁说了算。但这种观点我们怎么去反驳？首先第一我们要说的是，最早的基督徒在没有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正典，他们的正典是旧约圣经。所以当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没有新约圣经，耶稣传福音用的都是旧约，使徒传福音的时候都是拿着旧约圣经传福音的。所以仅仅基于旧约正典的圣经，教会就能够排除很多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很多的异端，比如马基安主义。马基安主义认为旧约的上帝是邪恶的，对吧？是残酷的，然后只有新约的耶稣是爱的的上帝，然后所以他就把旧约都排除，所以耶稣从来没有排斥过旧约，对吧？所以一看说，哎，他是不对的。诺斯底主义，教导宇宙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一个次等的造物主丹尼尔造的，这些都是跟旧约直接相违背的，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新约就能把这些教导全部拒绝掉了。那另外我们之前提到过，新约圣经的核心部分已经在第一世纪晚期被认定为是圣经了，这些核心部分包括四卷福音书以及大部分的使徒保罗的书信。我们之前研究过这个两约结构，还记得吧？双约结构就是圣经之间书卷之间彼此互相做见证。那在教父们的这个见证当中，艾瑞纽他在他的作品当中，艾瑞纽他是130年到200年左右，在他的作品当中，他引用了几乎全部的新约书卷，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以及其他大公书信等等。他特别的提到有四卷福音书，而且他用他当时所在的这种对于宇宙的理解，他认为大地有四角，然后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稳固，就有四卷福音书，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四个元素，就是，但是你可以知道说他在辩论，他说四个就是四个，他没有说六个或者八个，所以这很重要。尽管他的辩论在今天不太好用，对吗？亚历山大的格里面，
伯利根加伯利根是150年的，然后 Oregon 是它的土地，是180的。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新约这个词了，用 New Testament 这个词来指一些书卷的合集，已经在第二世纪已经开始了。最早的正典的新约正典的书卷的名单出现在这个穆拉托瑞的残篇当中。是这么写吗？可能是这么写。如果我写错了，因为我在这里面没有打上那个英文。这个是大概是在180年，他已经罗列了四卷福音书、使徒行传、13卷保罗书信、2卷约翰书信和启示录。没有列入当中的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书信和另外一卷约翰书信。但是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非常的完整。这24卷新约的正典完整的列表出现是在第4世纪，是亚他拿修。亚他拿修是尼夏大会当中的跟着他的那个牧师，他当时是小跟班，他们主任牧师的小跟班，去参加尼夏大会。然后后来是尼夏大会的辩论，就支持尼夏大会的一个主要的三议论的一个神学家，重要。但是亚历山大呢，他的年代是第4世纪，他在367年的时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叫做节期的信函，在这个节期信函里面，他提到了这27卷新约的正典。OK， 可能你们有的人在之前我们讲过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们已经听过了，但是，我还是觉得给大家一个最直观的一种概念，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这样去辩论，感觉干巴巴的，对吧？感觉都是一些数据，都是一些就是哪年的，谁知道呢，对吧？谁能记得住呢？那我给大家一个最直观的一个对比，你就能够感受得出来，为什么教会没有把其他的这些新约的其他的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书等等这些，把他们视为是正点。你只要对吧，这种方式就是体验式的。你要是吃过正宗的螺蛳粉，对吧？你吃过正宗的螺蛳粉之后，对吧？你就是虽然那个包装的也还可以，对吧？但是你一吃，你能吃出来说啊，不正宗，对吧？不是这个味儿。所以你们已经读过很多新约的正点的书简，你们。所以为什么你们要回去好好读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你读圣经读多了之后，就跟那个银行里面的验钞机似的，你就能验出来这是真钞，对吧？这是真钞。然后你再一看这个诺斯底主义福音书，这啥玩意儿，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今天你的孩子，当你是他们的孩子上大学之后，他如果去报一个什么新约的什么班，上这个课。选修新约，80%-90%的可能性他读不了新约圣经，他读的是诺斯底主义福音书，他读的是伪经。所以我讲这个是不是说跟你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讲这个是非常切实的。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面讲圣经的科目里面的教导你的，你去这种名牌的大学，什么耶鲁啊，什么普林斯顿，什么哈佛，给你讲的全部都是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书伪经。那他们特别喜欢的一个伪经叫做多马福音 Gospel of Thomas。
这种诺斯底主义在曾经，对吧？你听到这个教会很早就已经定诺斯底主义为异端了，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就已经知道说这帮人，对吧？不靠谱，这些是坏人。然后，那很久以来，在教会的历史学当中，就是诺斯底主义都是被视为坏蛋的。然后，但是所以随着这种自由派神学的兴起，他们就喜欢把坏蛋变成英雄，就是看好莱坞的电影都是这么拍的。那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风气，就是诺斯底主义实际上是好的，正统的基督教是坏蛋啊，现在都是这样说的。那这个风气是从哪儿开始的呢？就是一开始还没怎么样，但是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所有事情都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对吧？所以这个 Mid Century 是一个转折点，在一个埃及的一个地方叫做。叫做什么？南卡马迪，在这个地方，他们挖出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对吧？埃及是个好地方，如果你想挖点宝贝啥的，去埃及，能挖出好多好东西来。他们挖出来什么了呢？我写的对吗？我写的对的，我没有写错。他们挖出来一堆。有新约的圣经的一些残篇，有一些，但是还有一些很多关于耶稣的这些文献，但是都不是新约圣经。所以有什么，也有一些旧约的伪经，包括什么赛特的秘密啊，对吧？然后这个什么玛利亚福音书啊，多马福音呢、啊？彼得福音啊，保罗行传啊，就是很多这种就是不是新约的写作里面的这些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最后挺火的，就是多马福音，现在你去大学里面学的都会给你讲多马福音。那我现在给你翻译几段多马福音，你自己听一听，你自己感受一下，看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作为你的圣经的重点来使用。多马福音，以下是在世的耶稣不为人知的话，隐秘的话，在提多马在这个提多马犹大多马把这些话记录下来。第七节，耶稣说：“被人吞噬，然后变成人的狮子，有福了。”但是如果某人被狮子吞噬，而这头狮子又变成了人的话，那这人就有祸了。第29节，耶稣说：“倘若肉身的形成是因为灵，这的确是令人惊奇的；但倘若灵的存在是因为肉身，这更是惊奇中的惊奇。我感到十分惊奇，如此宝贵的财富竟然存在于如此的贫乏之中。”听懂吗？第114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让玛利亚离开我们吧，因为女人是不配得到生命的。”耶稣说：“看，我会带领她，使他成为男人，好叫他能够变成活着的男性的灵，像你们一样。凡将自己变成男人的女人，都可以进天国。”够不够冲击？够不够有冲击力？你可以看到，但是听起来我选了几节比较那个，比较有点夸张一点的，对吧？就是。比较刺激一点的经文，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些很显著的希腊哲学的影响。首先，一个是很明显的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就是他们告诉你，这是耶稣不为人知的话，这是耶稣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的话。现在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营销学，对吧？这叫 marketing。 变的五大秘密是你变成世界首富，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秘密，现在我告诉你，这叫营销学，对吧？所以诺斯基主义基本上就是满足人的好奇心，新约的正典没有告诉你的事情我来告诉你，这样才能卖得出去嘛，对吧？这是他们很喜欢的，讲一些隐秘的知识，告诉你一些，哎，这些隐秘知识。所以你看今天非派里面有多少人喜欢这些东西啊，太多了，对不对？ Secrets， 喜欢看这达芬奇密码，达芬奇密码全是 secrets， 大家一直找这个 secrets， 一定在这个宇宙的背后有一个奥秘，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是这个政府没有告诉你的，政府都把它隐藏起来了，对吧？我来告诉你，都喜欢搞这个东西，对吧？美国最喜欢这个 conspiracy theories， 就是这些阴谋论，对吧？就是一定要抓找那个背后的隐藏的东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灵是好的，是吧？刚才我们读到第29节，肉体的形成是因为灵的存在，那么这已经很令人惊奇。为什么？因为灵不需要肉体，灵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我要给灵造个肉体？这很令人惊奇，对吧？然后他接下来说，但是灵为了身体而存在，这更是惊奇中的惊奇，对吧？怎么会为了肉体而造一个比肉体更好的灵呢？然后再说，如此宝贵的财富就是灵存在于贫乏之中，就是肉体的。这是很明显的希腊哲学柏拉图主义的物质和灵二分对立，物质是邪恶的，灵是好的，这样的一种思想。而圣经说，上帝创造万物，上帝看所造的都是甚好的，所有都是物质，物质是好的，所以这跟圣经是完全直接的冲突。然后再有就是男尊女卑，对吧？女人不配得到生命。然后然后耶稣给出的方案竟然是让他变成男的，是吧？所以这是，所以我是说，你们可以当你们去看这些学者的辩论呢，或者是一些大学的教授给你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不用害怕，对吧？你就是说，我读过多马福音，哎，我读过。你知道多马福音第29节吗？你去找一找。下次有人跟你说多马福音，你说你去看看29节，或者你去看看114节。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信仰有信心。我们的圣经不是这种，对吧？很疯狂的这种，奇怪的这种信仰。我们的圣经是有理智的，是合理的啊。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信仰。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展示的四经，大家有什么问题？
多马福音就一章，
对，那就是嘟嘟嘟下来的，不是很长，很短，100多节。有机会的话，我想带你们多读读这个诺斯基主义福音书啊什么的，这些挺有意思的。
它是
人
流传下来的还是
我们挖出来
的？
对。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圣经的独特性，就是你看这些这个诺斯基主义的这些福音书，他们都有一些很多共通的当时的社会流行的一些思想影响，非常的浓的，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包括这种物质灵的这种二分对立等等。
我的问题是，什么诺斯基主义在
知道一些现在流行的这些著名的，著名的太多了，对吧？凡是在主流的大学里面的这些教授，基本上都是最坏的，基本上。福音派的相信圣经无误的是极少数的，所以现在整个大的潮流是自由派掌权的。你要想想，自由派的人，我这样给你做一个数字的比较。PCUSA 就是美国长老会自由派的这个宗派， 里面案例同性恋牧师啊，什么就是不相信圣经无误的，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PCUSA 里面有300万到400万的人会中啊，总数差不多是这样。光这一个动态，在美国有七大叫做七姐妹花，就是七个自由派的宗派在一起的，一个是 PCUSA， 一个是什么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就是联合那个卫理公会，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各家，我降一下，一个宗派300万人就算，或者你算200万人，整个在北美任性的改革宗和长老会加在一起不到60万。我们宗派属于任性的改革宗和长老会联盟成员，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被改革宗和长老会联盟成员的教会祷告，就是为这60万人祷告。美南浸信会一个宗派600万，美南浸信会一个宗派600万人，我们连他们1/10都不到。然后你现在你明白一个大的图画，我们到底在什么位置？我们是在角落里的角落里的，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面，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这些圣经的学者的这些作品的话，就是实话就是你碰到的是，如果你是在这种主流的市场上看的话，基本上就是最快。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保守的圈子里面，对吧？你是在福音派的圈子里面，华人的教会还是相对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如果你在中文的书店里面碰到，比如说翻译的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呀，这些你觉得就要小心了，对吧？德国这个自由派的源头在德国，对吧？你要看德文翻译过成中文的，基本上90%都是自由派的。然后，所以你需要抓住几个大的点，出版商。一些作品，我估计洛哥会比较熟悉出版界的这个书啊什么的，就怎么分辨自由派和福音派的这个书籍，所以可以请教一下洛哥。
浸信会不是
很
改革宗？
对，如果就差不多就，美南浸信会相对来说还是属于保守的。一个就是从神学上来讲，没有走自由派的路线，但是他们差里面很大，因为600万人，你现在里面是很大的，里面有一些，就同样在南加，就同样在 Orange County， 你会有 John MacArthur 属于美南浸信会，你会有 Rick Warren 属于美南浸信会，能差这么多对吧？就是都是美南浸信会，但是 John MacArthur 你可以说是一个偏向改革宗的一个浸信会。而 Rick Warren 就可能相当于走 Mega Church 这种路线了，对吧？就是所以他们的神学的光谱 spectrum 非常广的。
Mega Church
是
什么意思？
就是巨型教会，就是 church 快速增长型的教会，就是他们就讲的一些 marketing 啊，一些技巧啊，然后就增长 church growth movement， 就是。对 ，Johnson 也是美南浸信会的，好像。
哦，是吗？
好像是啊，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知道你是 Johnson 是美南浸信会的？
我不知道。
好像不知道，应该是那个，好像有可能。
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在这边大部分才过来，但我们在就想说，我对这些东西我所得到的信息就是，无论是牧者还是小组员工。在我看来，就是认为浸信会和改革宗长老会在某些上面就差别不大，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
没关系，你可以在这儿慢慢学，没关系。对，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浸信会。浸信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我们所谓的跟我们比较近的叫做我们有的时候称。它不是一个，当然它有一些独立的小型的任性的浸信会宗派，实际上是跟改革宗神学很像的。比如说我有好朋友是在这样的宗派叫 NAPCA， 是任性的浸信会，他们使用的是伦敦浸信会的信条。 啊，那伦敦当时就是十七世纪的伦敦浸信会的信条，实际上属于 copy 了这个西敏信条，所以它跟但只不过在一些地方做了一些修正，所以它的信仰和改革宗的信仰是很接近的。但是这些人依旧是少数中的少数的。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在网上他们会说这个1689，有人说1689 Federalist 1689，这是指的就是使用伦敦浸信会信条1689年出版的这个伦敦第二浸信会信条的这些人，然后他们也是很少数的。那但是大部分的浸信会的人就是比较，就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信的是什么，对吧？就是
几次一次啊，老师还有几次。
Anyway。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吧？